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我们知道这个以巴冲突或是以哈战争开打到现在齁，写一段时间齁，那其实中间虽然经历短暂的这个停火休兵，但是目前双方还是没有打算真的停战的意思。我们根据统计齁，截至到10月底最新的统计，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攻击已经造成超过了5000人丧生，那其中有 62% 都是妇女和儿童，那也造成了15000人受伤，1500人失踪，那最重要是造成了150万的加沙走廊的居民流离失所。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次的以哈战争中，其实包括欧洲或是西方国家几乎都有表态了，其实大部分都是站在支持以色列，那对抗这个恐怖组织哈马斯，主张要把这个哈马斯赶出加沙走廊。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讲的阿拉伯国家或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他们比较同情在加沙走廊这些无辜平民的处境。那我们知道其中有个最特别的国家，在欧洲国家，他的立场呢一向是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并且甚至对于那些有对巴勒斯坦人有丝毫同情的人都认为这是不 OK 的，不 OK 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柏林的新特约上映来跟我们大家聊。上映好。
永杰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新同事哦，他在柏林也待了很久，等一下很多故事跟我们分享。你在德国待了几年啊？
待了10多年左右。
10多年，哇，那应该对当地非常的了解。上一半先谈一下德国政府对这次以巴冲突或是以哈战争的立场是什么？
这个是毋庸置疑，就是德国政府官方是非常非常强烈支持以色列的，而且这样的支持是跨党派的。我们知道现在德国政府是联合内阁嘛，所以不管是中间偏左的社民党，然后讲究环保的绿党，还是自由派的那个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对，然后他们都是非常站在同一阵线，然后支持以色列的。对，
好，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德国哈是坚定的支持以色列，但这中间有些历史的因素，等一下上影会再补充。我们知道在德国，当然二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纳粹哦，这个纳粹的关系，其实很多犹太人受到一些迫害哦，迫害，所以造就了说现在的德国，现代德国或是当代德国哦，其实出现了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词汇或是概念，他们叫反犹太主义哦 ，antisemitism 哦 ，antisemitism。上一步谈一下为什么这个反犹太主义在德国是一种很严重的指控，你不要举实际的例子说明。
好，我先从我日常，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非常多的面向来拆解跟探讨，但我先举我自己实际亲身的例子好了。譬如说，因为我在柏林生活嘛，那其实柏林或德国其实不太像巴黎啊或是法国，你很容易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路上巡逻。那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个地方就是跟犹太相关的机构或设施啊。那对以柏林来说，不管你去犹太博物馆啊、犹太教堂，甚至是犹太咖啡馆，你都可以看到至少有2到3个警察在这些地方面前驻守。那像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就有150个。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怕他们被攻击吗？
对对对，就怕他们被攻击，然后跟可能也想要像，因为可能也有犹太的怎么讲犹太组织可能也会呼吁说德国警方或者是德国政府要这样子去保护他们。那像我很喜欢参加博物馆嘛，就是永杰，如果你一般你去博物馆去故宫，你一般你进去博物馆的程序是什么？你怎么样能进入一个博物馆？
先买票，然后买票包包放在置物柜或怎么样就可以进去了。
对，就是一般博物馆程序这样。那柏林有超级多博物馆，你也是就是这样子，你买票然后刷一下票，你就可以进去博物馆了嘛。可是像犹太博物馆就例外，你要进去犹太博物馆，你要先就像在机场一样，你要先你包包拿出来过那个 X-ray 那个安检的通道，然后你要去扫全身看有没有带什么攻击武器，你才能进去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一般民众都能感受到 跟犹太相关的事物有具有它的敏感性在。
像你这样讲到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去过德国，这是因为在德国社会普遍都认为犹太人是 被 target 的一群人，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激进团体的锁定，是因为这样吗？
会有，但是人数不多，可是那个声音可能很强烈，而且要锁定他们的其实种类非常多，不是只有一个政治光谱的人。
对对对，
譬如说德国内部有所谓的帝国公民，帝国公民就是有一群人呢，他们是极右派，然后他们呢就觉得说他们现在可能还希望活在纳粹时代，所以他们很讨厌犹太人。对，然后那还有另外一群可能是极端的那个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那种分子，那他们就是很讨厌以色列嘛，他们希望把以色列赶出阿拉伯的土地，所以也会可能对犹太人会有一点攻击或不友善的行为。
了解。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所以现在德国社会对于反犹太，特别在这个以巴冲突的情况之下，他们对反犹太这样的行为或概念，你的言行举止可能有跟反犹太站上边，哇，就很糟糕，糟糕了，就赶快要撇清。那我们从这个上一期的新闻谈起，这样的一个敏感的一个神经的反犹太，它出现在德国译文界的争论哈。下面要谈一下这个，我们那时候看到你的报道写到，在这个以巴冲突期间，德国译文界的一个 BDS 运动，开始来谈这个反犹太的敏感神经。
就是 BDS 运动，它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由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一个，希望借由经济跟文化去抵制以色列，来为巴勒斯坦争取一个权益的运动。那它的目标包括，比如说希望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啊，或者还有争取在以色列生活巴勒斯坦人的平等的权利等等。对，那它实际的做法呢，譬如说这个运动，它会呼吁个人、企业或是学校不要使用以色列制造的商品，或者是呼吁学者跟艺术家不要参加以色列官方举办的活动。
嗯，
那因为它跟哈马斯不同，那BDS 它其实是用一个非暴力的方式来对以色列政治施压的一个社会运动，所以这十多年来获得了非常多人的支持，那包括在欧洲、在美国、在德国都获得很多人支持。但是它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它受到高度支持跟关注嘛。那支持这个运动的人就认为，这运动很好啊，因为它是透过和平的手段让世界听见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但是像前犹太博物馆馆长 Peter Schaeffer 他就是非常支持这个运动这样子。但是像那反对的人呢，会觉得说，那你这说到底不是还是一个反犹主义吗？因为你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希望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样是不是可以扩大解释说你希望以色列消失，你正在否认以色列或犹太生存权这样。
所以这个 BDS 运动就变成一个政治不正确了嘛，在德国主流的社会或是民意里面。
对，有，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有部分的人支持，有部分的人反对，但是它被变成政治不正确的关键是在2019年的时候，德国联邦议会就针对这个题目来讨论说 BDS 运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具有反犹主义色彩的一个运动。那当时官方的定调，这比较像是一个来自官方的声明，不是说它已经成为一个法案说 BDS 是一个违法运动，那它定调就是说BDS 运动具有反犹主义的色彩。
好，我们刚才提了这么多，说反犹主义的东西在德国都不能谈、不能做、不能碰，这是一个很禁忌的东西。那包括这个你们有反对 BDS 运动，或者说你曾经支持过 BDS 运动的艺术家，也会被扫到红台不？
对，最近就是有非常多的新闻，就是很多展览都被取消。那被取消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艺术可能举办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呢，他曾经签署支持 BDS 运动的声明书，或者是说他曾经转发，他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他转发过跟 BDS 运动有关的 po 文，那他可能就会被起底，然后博物馆或是官方就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不符合现在德国的主流价值，所以你就不能举办展览。对，但这对艺术家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德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官方非常重视跟会透过很多资金去补助艺术家的国家。那举2020年为例，德国政府光花在文化的预算就有145亿欧元，那相当于占德国年度总预算的2%左右。那我们知道台湾可能大概每一年文化预算就是大概只有1%或者是更低。 对，那所以资金被抽掉就对艺术家生计或者是展览影响很大。对，
所以我们常讲说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其实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嘛。你在政治上的表态不正确，或是没有踩稳这个正确的角度，哎，你就被贴上哦，你有反犹的倾向哦，哦，你各方面都会受到攻击。但一般的，我想德国以外的人，包括台湾观众哦，台湾人可能很难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支持以色列哦，照顾支持犹太人哦，是这么重要哈，反犹是这么可恶哈，这个可能要从这个德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核心，等一下请上瀛解释一下来谈起。我们知道近年来德国的一个对，特别是对中东，它外交政策一个核心叫做国家理性，这个德文怎么念呢？这个字，
这个好像也是有点从拉丁文跟法文来的，所以它其实听起来会不像德文那么难听，还是比较像法文。国家理性的德文叫做Staatsraison。
Starting long, OK, 好，当我没说，太难了。好，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国家理性，因为当初上瀛的报道写到国家理性这四个字，我觉得一头雾水。理性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概念吗？什么叫国家理性？我们举个例子，德国的副总理哈贝克说，就说以色列的安全就是德国的国家理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德国与以色列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源于我们的历史责任，就像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人想要摧毁犹太人在德国跟欧洲的生活，所以这个国家理性，我们这样乍听下来，其实它有点像是德国时至今日一直怀抱着对着当初犹太人这个破坏的亏欠的愧疚感，那坚持要维持来做个修补弥补，那跟以色列维持一个特殊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我一开始其实我听到看到国家理性这个直接从德文翻到中文名字，其实我也不太懂意思，所以你知道我还特别跑去问玉立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让中文的读者去理解这个国家理性这是什么意思。那时候他跟我讨论，那他还跟我分享说这个问题他也思考了很久，那他认为其实可以用国家理性，可以用德国的基本国策，德国的立国根本，那跟德国的国家目标来解释这个概念这样。那像2008年的时候梅克尔去参访以色列嘛，那一次的参访是为了要庆祝以色列建国60周年，那他在60周年的演讲里面，那个时候他为了要表达在伊朗对以色列有核武威胁的时候，他要德国会坚定的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所以他就在这是德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也就是德国的国家目标这样。
嗯，
然后其实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的特殊关系也不是从梅克尔那次去以色列才开始的，其实从早在1948年国联就是以前的联合国跟德国一起协助以色列建国，还有在1952年德国跟以色列他共同签署了一个法案叫卢森堡法案。
嗯嗯，
那个法案内容是说德国为了赎罪，为了赔偿在大屠杀历史罪孽，所以他愿意支付30亿马克，
哇，
协助以色列建国。
是，
那30亿马克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30亿马克相当于现在的15亿欧元嘛，
15到16亿欧元，
嗯，所以在当时是一个超大笔的钱。那其实这笔钱对于以色列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他要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
然后包括这几年，比如是3次中东战争，德国也不断的对以色列提供军事跟技术上的支持，然后一直到现今。所以其实从以色列建国到现在以哈发生冲突，这一路走来，就是德国其实都对以色列是抱持着坚定的支持的立场。
嗯，
你建国我都帮你了，那你现在当然是要支持你继续存在的权利。这样，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德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转型正义的实现嘛，因为德国以前做出对不起以色列的事情，所以他几十年来用各种方式来弥补，来帮助，来扶持以色列，这样的一种转型正义嘛。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台湾常讲转型正义嘛，那这个字在德语里面叫做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我讲慢一点，它其实是两个字的组合字， Vergangenheit 的意思是过去的意思，
啊，
然后Bewältigung 是克服的意思，
啊，
所以所谓的转型正义对德国或德国人来说就是克服过去。那德国自从二次大战以后就一直在做，透过各种方法，譬如说教育啊、支持以色列啊等等这些努力，然后是想要克服德国人以前在纳粹时代曾经做的 那些毁灭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些作为的历史这样子。我是中央社驻柏林特派员林尚莹，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好，我觉得从上一刚刚一路谈到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就是德国的国家理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国策，会让德国在外交上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包括在军事冲突上也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德国要不断它实现它的这个国家理性，来帮助来支持以色列，但是他怎么看待这次加萨走廊因为以色列发动了攻击要造成的平民的死伤，德国社会德国政府怎么看待加萨走廊平民的死伤跟所谓的难民危机？
德国社会当然还是普遍的同情加萨走廊的难民，那包括德国官方其实也有定调，他们是把哈马斯的攻击跟对于巴勒斯坦平民的支持这两件事其实是分开的。那对，然后特别是现在譬如说加萨医院被轰炸，平民流离失所，然后孩子死亡的画面，其实不只透过主流媒体，那也透过社交平台，然后透过 TikTok， 透过各种短影片，那不断的传播，那自然会激起非常多人们同情加萨难民的情绪。所以在德国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同情也会有所谓的世代差异啊。对，举例来说，现在五六十岁的战后所谓战后婴儿潮世代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父母跟家人他们曾经生活在纳粹时代，那很多有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就是集中营的受难者，所以普遍其实战后婴儿潮世代就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对于反犹的问题比较敏感。那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们这些人他们在政治意识养成的时期，就是在他们二十几岁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德国的或是全世界的六八学运潮爆发的时候，所以那个学运潮其实非常主张反对种族主义，或者是说强调德国要转型正义克服过去，所以这个等于有点是刻在他们血液 DNA 的东西。对，所以他们就自然会对反犹这件事情特别敏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支持以色列然后强调不能让反犹主义再滋生上街头的人，大概就是那个年纪的人是最多的
一些 中老年人。
对，然后像现在年轻世代，就是这种小朋友，就是二十几岁上下的人呢，那在这一二十年来，其实他们就透过这些社交媒体，然后包括现在透过 TikTok， 然后看到非常多巴勒斯坦难民受苦受难的画面，还有巴勒斯坦人平常怎么样被以色列欺负啊，断水断电啊，挤压他们生活生跟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普遍来说就是会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跟困境。那像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其实只是课本里面教的东西，他们其实那个记忆里面对他们来说已经很远了。 对他们没有亲身的比较强烈的感受，所以自然对犹太人不会背负那么多罪恶感。对，然后像现在包括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瑞典那个气候少女
啊，知道那个 How dare you， 好爹油啊，网友都叫乡民都叫她好爹油小姐。对，好爹油。
对，那她其实虽然她看起来有点穷凶恶极，有点凶，对。但是他其实，在年轻世代里面非常的受欢迎，那很多小朋友都觉得他是他们的意见领袖的偶像。那他前一阵子也跳出来声援巴勒斯坦，所以其实年轻世代就是小朋友，其实非常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我可以讲吗？
可以，可以，你说。
这是一个更年轻的世代，就是我去朋友家，然后我就跟他聊那个以巴的问题嘛。对，他的小朋友就突然，我跟他妈妈在厨房聊天，然后他的女儿才六岁哦，然后他就突然跑过来跟他妈妈说：“妈妈，你是巴勒斯坦 team 的，还是你是以色列 team 的？”他说：“你是哪一队的？”这样子，他妈妈就很惊讶，他女儿就说：“妈妈，我跟你说，我是巴勒斯坦队的。”对，然后他妈妈就很惊讶，因为平常女儿根本就没有跟他讲过这方面的话题。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女儿会知道以巴之间的冲突？因为他才六岁。后来他统计一下他女儿的那个生活跟学校的交友状况，他说，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女儿最好的朋友是阿拉伯人。在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是阿拉伯人，所以自然 那个阿拉伯的文化跟一些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会影响在小朋友的身上，这样子。
对，我觉得上颖这个分享很棒，他讲到不同的世代对于以巴冲突的一些立场，我很想呼应到，其实包括台湾一些族群之间的哈，你说分歧期间哈，其实有点像哈。那上颖你在德国这么久，你亲身观察哈，你也可以讲一下这次以巴冲突期间一些媒体的做法。像我们昨天有聊到，就是说在德国有些记者们对于以巴冲突的报道，我们可以用接近偏颇或是预设立场的，就是说有些事你可以谈，那有些事你不能碰。我觉得这次蛮荒谬，就说上礼拜谈一下说不可以谈同情巴勒斯坦这件事情，对不对？
当你先问德国人说，就是我们来谈以巴问题吧。
对对。
那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会先叹口气，然后说啊 ，complicated， 就是很复杂的意思。所以要他们谈，他们第一会觉得很难。那第二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如果我支持，我站在其实比较同情巴勒斯坦难民的角度，我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通常就要先强烈的声明说，我是反对哈马斯的，我是觉得恐怖攻击是不对的哦，这样子才可以开启接下来的讨论，比较不会激起对方的强烈的情绪这样子。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意识到有这个现象，然后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站出来，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分享说，他们觉得德国社会这样的舆论的氛围其实是非常不对的。譬如说有一个刚刚我讲很多艺术家不是都被取消展览吗？那有一个南非籍的艺术家，那他也是犹太人，
对，
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那他也是公开批评德国政府跟德国社会现在舆论氛围。他说现在好像在德国的犹太人，他们不先第一时间站出来抨击哈马斯，他们就会被指为反犹主义者。
哇，
那这个让他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当年在911的时候，只要阿拉伯人当下不站出来说啊，那个双子星那件事情是不对的，是恐怖攻击，那他们就可能会被一般的人认为说，哦，这些阿拉伯人是不是盖达组织的人？对，所以就变成说，不只对德国人，其实对犹太人的处境来说，或者犹太知识分子，或者犹太比较左派的犹太人，他们也会感觉到在表达意见上出现了一些局限跟困难。对，
我觉得上瘾这个分析，这个分享，我觉得蛮震惊的，就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哈，已经这么进步，然后这个资讯这么公开、透明、多元的情况之下，人们还是很容易，即使在这么先进的国家，包括德国，人们之间还是这么容易给彼此贴标签。如果你不先说你反对哈马斯，你谴责哈马斯，你接下来的言论我们可能都不想听。你要先说你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攻击，你接下来才可以去表达你的意见。我觉得跟上谈论到一篇报道，在德国这个犹太裔的记者哈，他走入这个犹太社区哈，或那就或是伊斯兰社区哈，去访问一些人，就说OK， 你必须要先讲你讲的哈，你要先谴责哈马斯的恐攻，接下来才可以我畅所欲言讲你的一些看法。然后呢，那至于对这个加沙走廊平民的死伤呢，这些提问的记者也好，德国的犹太记者，他们是觉得 OK 的，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有个前提哦，只要这些牺牲者他是持相反的观点，他是持可能也许就对犹太裔社区或对以色列不利的观点，相反的观点，那这样的平民的死伤他们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就是说我们去跟他谈论一个事情的道理或是非的时候，我们要先问，就先别谈这个了，你有没有听过哈马斯是很可恶的这个恐怖团体？有，你听过了，好，接下来我再让你讲，好，然后讲就说好，只要这个你的某些人的论点他的主张是跟以色列或是犹太社区 或是有反犹的倾向，那么他的死伤我们就可以无视或是可以接纳。对，所以我想问上瘾说，那现在在这个德国的社会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是一种沉默螺旋也好，或是一种集体的这种你说国家理性刚才讲的这个德国的现在这个基本的国策国家理性这样的大框框之下，对于这个以巴冲突还有这个理性辩论的空间吗？
我觉得在民间社会还是有的。那包括譬如说最近政论节目也会讨论到说对于反犹主义过度敏感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限缩了非常多人的言论自由的空间？ 现在也有非常多民间团体跟组织在努力。譬如说最近有一个团体就很红，那他是由两个人组成的，然后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德国的主持人，他的祖父母就是曾经在集中营受难的犹太人，那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嘛，他就跟另外一个人组成一个团体，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小时候在黎巴嫩内战爆发前跟着妈妈一起逃难到德国来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们俩这样的角色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就开始去各个不同的学校各个不同的组织去举办那种三方座谈会，就是德国人然后犹太人巴勒斯坦人，那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你们各自的生活经验，然后去营造一个对话的空间让彼此更加的了解。那我的朋友，就我朋友是德国老师嘛，然后他就说这个两个人现在非常的难邀请，因为各大学校都争相的要让他们去班上跟学生做互动这样。
嗯，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棒，就是说我与其我们讲那么多，我们不如让真的不同背景人，德国人、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我坐下来一起谈，就是将来怎么样一个共同相处的一个情形。我想请问一下上人说，你观察目前在德国的伊斯兰社区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样的压力？
很大
很大啊。
因为像巴勒斯坦人在德国大概有17到20万人，
哇，蛮多的哈。
然后对，然后其中有五分之一，大概3到5万人是生活在柏林的。因为柏林有一个地方叫做小伊斯坦堡，因为它有很多土耳其移民住在那里，所以那边自动就形成了一个阿拉伯生活圈。那很多巴勒斯坦人也会住在那边。那最近那个社区呢，就是警方会开始在那边巡逻啊。然后譬如说有人开了巴勒斯坦的小杂货店，那他在杂货店里面挂巴勒斯坦国旗，那国旗就也会被警察勒令说要拿下来。但还好就是他们有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很多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虽然他们走在外面大家可能会还是对他们侧目两眼，但是在那个社区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活得比较安心一点。可是就是德国警方为什么会这么的严格控管那个社区，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那个社区在10月7号的晚上，就是哈马斯去
攻击以色列
音乐节的那一天，就那一天，
对，
那个社区的确也有人放烟火庆祝。
哇，这实在是，
对，所以其实的确真的有一些比较偏激跟激进的伊斯兰人，
老鼠屎，
对对，就是老鼠屎，就是住在那边。但是所以这就有一点是害到大部分就是平安生活在这里，然后其实对以色列没有敌意的巴勒斯坦人跟阿拉伯人这样子。刚刚想要分享一个小故事，被我突如其来的那个打断。那个小故事就是呢，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巴勒斯坦咖啡店。那咖啡店的主人呢，因为他担心他有一个邻居，那个邻居是犹太人住在附近，那个邻居的小孩每天放学就要经过那些阿拉伯的商店啊，然后阿拉伯的咖啡馆啊，所以说他很怕在这种极端社会的冲突之下，那个小朋友也会被阿拉伯人攻击，所以他就每一天，他就去学校接那个小朋友放学。对，他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他接那个犹太小朋友放学，然后安全把他平安把他送到家。
这很感人，很感人。这就像我们听到228的时候有这个那个本省人家庭保护那个外省人一样，或是外省人家庭保护本省人一样，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追求。就是说，不管你的信仰、你的族群，其实在这个以巴冲突这个大的国际的这个脉络之下，我们生活在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或美国，你不同的社区哦，伊斯兰社区、阿拉伯社区或是犹太社区，你之间是可以互相合作的，不是说你把这个战火延伸到你跟你的邻居、你社区之间的冲突，这是没必要，也是很不理性的那个做法哦。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上营的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你最后那个小故事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启发。这个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现在不止在美国，在欧洲陆陆续续传出这种仇恨的犯罪，这样仇恨的蔓延是真的是只会让这个战争无止境的下去。我刚才提到很多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为我们注入新的能量，也是我们中央社 Podcast 的新的生力军。那大家可以看看上营写了很多新闻，在网络上，在中央社上面都有。好，很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分享，那希望下次再听到上营关于德国的一些更精彩的一些报道。 谢谢，
谢谢永杰，谢谢大家，
拜拜，拜拜。